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是复活，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21节到32节，请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11章21到32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思想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复活的真理。前天有一位姐妹，她在上班的时候把车子停在教堂，然后走路去坐地铁，在途中被收垃圾的车子撞死了。她一生努力工作，直到过了退休的年龄仍然在工作，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亲人在她旁边。人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是何等的可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节到第19节也这样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说如果没有复活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呢？众人不认识主人，在今生他们可以做一些挥霍浪费放荡的事，他们也可以寻求最终之乐，他们也可以以钱财为满足啊，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啊，他们享受在世上的名誉地位，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地上很有价值。基督徒却不同，基督徒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同，基督徒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去做，如果违背良心去做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心内不安，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失去了见证，就比众人更可怜。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中间蒙光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更像你，让我们能够盼望复活，让我们能够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得蒙主你自己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圣经里面讲到无数次的复活，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个神迹中，拿撒路的复活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这以前也有复活的事，在旧约大家记得啊，以利亚跟以利沙都让死人复活，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让三个人复活，彼得跟保罗也让一些人复活。究竟圣经中记载了多少人从死里复活呢？啊，是不是只有这几位呢？这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复活这个真理是从圣经中一开始创世纪啊里面的人物就开始了复活，一直到启示录都讲到这个复活。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亚伯拉罕复活。亚伯拉罕在路加福音16章25节，我们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亚伯拉罕还对那个妇人说，我儿，你生前也享过福，拉撒路是受过苦。亚伯拉罕复活，以撒雅各也复活。以撒雅各要复活，我们将来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面一同坐席，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11节。第三，我们要看到摩西也复活。 马太福音十七章三节讲到耶稣在变化山上，摩西和以利亚在他的旁边，甚至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看见那样的荣光，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在耶稣的面前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感谢神，摩西复活了。摩西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走了40年，因为不肯在加底斯巴尼亚上去征战，神就让他们在旷野绕行40年。摩西在旷野里面用杖击打磐石2次，神不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摩西他就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神说罢了，不要再提。然而神的怜悯使得摩西后来进入迦南美地，就是在变化山上，耶稣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变化山上，那时有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与耶稣一同谈论耶稣去世之事。第四个复活是以利亚在西顿撒拉法时寡妇的儿子复活。列王记上17章22节记载，以利亚住在寡妇的家中，使他的油与面都没有少。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让他从死里复活。第五，以利沙使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列王记下4章35节这样记载，以利沙是一个神人，当苏念的妇人看见神人经过，就为他预备居住的所在。后来这个妇人的儿子死了，求以利沙来祷告，以利沙为他祷告的时候，儿子就从死里复活。第六处是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复活这是在列王记下13章22节。那时摩押人犯境，他们来到那里，以利沙已经安歇了。然而这些人把死人的骸骨丢在以利沙的坟墓里的时候，这些死去的人就复活。第七是以西结书记载有无数的枯骨复活，这是在以西结书37章第5节。在这个意象中间，枯骨复活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第八是耶稣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记载在路加福音7章15节。当寡妇的儿子死后，耶稣怜悯这个寡妇，就让这寡妇之子复活。第九，耶稣让管会堂的雅以努的女儿复活，路加福音8章55节。那时那个闺女已经有12岁了，耶稣让她从死里复活，耶稣拉着她的手说，闺女起来，她就起来了。第十，耶稣让拿撒路从坟墓中4天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11章44节。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第十一，耶稣死后第3日复活，路加福音24章第6节。这是最重要的复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是第一个复活的，因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第十二，耶稣复活以后，在坟墓中有许多的圣徒也复活了，在圣城游行。这是马太福音27章52到53节。这是一段很奇妙的记载，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后，过去的圣徒他们在坟墓里以为复活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也起来，但是只弄错了时间。耶稣是复活，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也许开那个门的时候这些人也跟着出来了，但是那个时间不对。第十三，是彼得在约帕使多家复活，这是使徒行传9章40节所记载的。在那里多家又叫林羊，彼得跪在那里祷告说，讲大比大，多家就复活了。第十四，保罗在特罗亚使犹推古复活，使徒行传20章9到10节。这是传道人常说的你们听到如果睡觉的时候很可能会像犹推古一样从窗户掉下去然后就死了但是保罗有能力使死人复活，传道人没有这个能力使死人复活，所以听到不能睡觉。第十五，启示录中有2个见证人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启示录第11章第11节里面讲到的这2个人他们被杀以后要复活，然后直接升天。感谢神我们有一天都是如此的从死里复活升天，在空中与主相见第十六，撒摩尔死后在异象中曾经对扫罗王说话，这撒摩尔记上28章15节。这一段经文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撒摩尔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其实圣经中间还有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复活的，就是约拿在鱼腹中3日，这是马太福音12章40节里面所提到的。约拿在鱼腹中好像在死亡之门阴间的绳索把他缠绕但是他得以存活。约拿在鱼腹中3日预表耶稣基督在地底下3日然后要复活。 既然有这么多死里复活的神迹，我们要仔细来看这些问题与我们对基督就是复活有什么重要的关系。第一，彰显耶稣的神性。拿撒勒病呢，他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从伯大尼到约旦河外去见耶稣，请他快来医治拿撒勒的病。医治是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中从未间断的重点之一，一直到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耶稣还在那里说，我来是为了要治病赶鬼。拿撒勒病的时候，耶稣已经有许多许多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这些人全都得了医治，路加福音4章40节。马大和玛利亚确信耶稣听到拿撒勒病了的时候，一定会立刻赶回来救他的。但是耶稣没有立刻赶到伯大尼去，他在那边还等了2天。为什么呢？难道耶稣不关心他们吗？不是的，耶稣不但是他们的好朋友，这个家也是耶稣的家，耶稣爱他们全家的人。约翰福音第11章第5节讲到耶稣对他们的爱。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3节，当他们两个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的时候，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所爱的人是拿撒勒，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耶稣所爱的人，他非常关心我们。耶稣听见他病了，应该立刻赶去啊！耶稣是神，他知道万事，他知道即使立刻赶去，拿撒勒也已经死了，因为行路带着门徒还要走2天的路，他只不过等了2天，还要行2天的路，到了那里，拿撒勒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耶稣立刻赶回去，也没有办法赶在拿撒勒断气以前，所以耶稣要等在那里2天，是要让这个死去的拿撒勒已经安葬在坟墓里，而且尸体都已经臭了，这时候耶稣才要到那里让众人知道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不是一件容易懂的事。耶稣告诉门徒，不立刻赶去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儿子要因此得荣耀，这不是一件很容易懂的事。神的儿子如何得荣耀呢？第一，我们要看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让门徒知道他是神，因为他无所不知。耶稣听见拿撒勒患病的时候对门徒说，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4节如此说，他说，这病不至于死。其实耶稣原来知道他是死了，11章第14节，耶稣是神，他知道拿撒勒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病不至于让他死亡。他知道拿撒勒即将要复活，耶稣用睡了来代替死了。他说拿撒勒睡了，他门徒不了解，说既然睡了他就还会醒过来，可是耶稣说拿撒勒睡了，我们去叫醒他。耶稣知道几天以后当拿撒勒死里复活的时候非常大的欢喜，可是门徒完全不能明白耶稣的美意，他们在那里猜测，他们在那里疑惑，但是到了时候拿撒勒复活了，耶稣的门徒们就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耶稣让门徒知道他是神，因他无所不能，过去死里复活的潜力，那些复活的人都是死了不久的人，拿因城寡妇的儿子，管会堂雅以努的女儿，都是死了不久的。拿撒勒死了4天已经发臭了，他不可能复活。我们这样想，马大也是这样想。马大听说耶稣来了，他就出去迎接他，对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告诉耶稣，你现在才来已经太迟了。他不知道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以为耶稣跟神有一点特殊的关系，神一定会听耶稣的祷告。这样的看见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全面的。他想耶稣可以求神赐下一点帮助来安慰伤心的人，让这个悲剧 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结局。然而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一点也听不懂耶稣的意思，他以为耶稣是安慰他，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的兄弟必复活。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5、26节。马大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正在宣告他是耶和华，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是中文的翻译。希腊原文乃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马大知道耶稣的意思，当耶稣如此宣告了以后，马大知道耶稣正在宣告他是耶和华。犹太人相信神只有一位，耶稣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就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是唯一的真光，那光照亮在人的心中。耶稣又告诉人说，我是门，从这个门进去的就可以到草场上面得到丰富的供应，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让他们得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是唯一一个为我们舍命以此显明神的爱的好牧人。马大明白耶稣所说的，于是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犹太人知道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犹太人知道神只有一位，犹太人也知道神的儿子就是神，因为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典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感谢神，耶稣宣告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万物都是本于他，归给他。然而马大真的信吗？头脑上面他信耶稣是全能的神，可是耶稣明说他是全能的神，是唯一能赐生命的，也是唯一能使人复活的，且活到永远。等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的神性就彰显出来，耶稣以无罪神圣的生命胜过死亡，击溃了掌死权的魔鬼，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显明他是复活，显明他是生命。可是等到耶稣后来要他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啊，马大又跟耶稣说他现在是臭了，就说这个石头不能够移开啊。我们人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因此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大，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有一点点的信心，我们相信神能救我们。马大去将玛利亚叫到主的面前，玛利亚不肯来到主的面前，可能他在生耶稣的气，他想说，你早来了，我弟兄就不死。玛利亚和马大讲一样的话，他对耶稣的能力的看法也是一样的有限，他认为耶稣只能治病，只能让刚死的人复活，不可能让已经腐烂变臭的死人复活。那时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耶稣看见大家都在哭，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圣经上面最短的一个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那边讲到耶稣哭了，这是非常宝贵的经节。我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哭，耶稣是神，他知道拉撒路等一下就要复活，他知道众人看见就要喜乐，他知道神要因此而得荣耀，他也知道这些人因拉撒路的缘故就会信了，但是耶稣却是哭了。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站在人的立场，他看见人死不能复生，他看见人死了以后埋葬了，这是何等可怜的事情。耶稣为什么哭呢？耶稣爱世上所有的人，他看见了罪所带来的咒诅，他看见了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他耶稣心里面悲叹，因为神所传的救恩有谁信呢？人不敢相信，人也不愿意相信死人会复活，人的心眼已经被蒙蔽，看不见神所预备的羔羊。耶稣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因为他是神，他看见末日审判的刑罚比这暂时的碎了而不知道痛苦多少倍，人完全没有看见将来落入地狱那种黑暗里面那种痛，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然后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哀哭切齿，在那里离开神的面，得不到光明，得不到神的安慰，得不到任何的盼望，这是何等的苦难，这是何等的痛苦，那永远的沉沦所带来的懊悔谁能担当呢？因这个缘故耶稣哭了。第二，我们从神迹中间我们要来看耶稣彰显他复活的能力。众人看见耶稣哭了，就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相信耶稣真的叫人不死，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也不相信耶稣能让死了四天的人立刻复活。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做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试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是很重的石头，石头挡在坟墓的洞前，其目的是让人和动物不能够进去，如果石头移开，那个臭气就会出来。耶稣吩咐他们把石头移开，耶稣并不是要到坟墓里面去看一看拉撒路，见最后一面，瞻仰遗容。石头被挪开并不是要自己进到坟墓里去，乃是要让已经复活的拉撒路可以从坟墓中出来。 耶稣可以吩咐石头从洞口移开，这个石头就必移开，因为耶稣有能力，耶稣能够用信心使大山都要挪移。在马太福音17:20如此的讲，如果我们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叫这山挪到那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也可以差遣天使将坟墓的石头移开，就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些天使来做的事，在马太福音28:2。耶稣也没有这样做，耶稣却吩咐人将石头挪开，耶稣要他们亲眼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前，他们亲手摸到这个石头，推开这个石头，当他们亲身参与并经历这些神迹，可以增添他们日后的信心，因为他们是这神迹的见证人，他们是目击者，他们看见了，他们不能不说，他们听见了，他们不能忘记，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就在这时候，马大对耶稣说，死了四天的人已经臭了，也就是要他们预备好，石头一挪开，臭气就会从坟墓里面冲出来。耶稣吩咐他们将石头移开，是带着权柄说的，不然没有人会做这个徒劳无功有损无益的事。他们顺服耶稣，因为耶稣带着权柄，耶稣要借着人的顺服让他们看见这史无前例神迹即将发生在他们的眼前。耶稣吩咐他们挪开石头，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感谢父神，耶稣举目望天感谢父神，他这样做并不是求天父要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天父一直是听他的祷告的。他感谢天父，因为站在那里的人将要看见这个神迹的发生不是耶稣基督自己要做什么，乃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先感谢天父让人从死里复活，将死里复活的权柄赐给了耶稣基督，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复活了。耶稣要站在那里的人看见耶稩是神所差来的。第42讲呢，要叫你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父怎么样做他就怎么做，父告诉他如此去行，他就如此的顺服去行，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来跟随耶稣，如此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要看见天父的旨意总是最好的，而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哪些事情可以取悦于主。我们要看见神的时间，神要行的我们就去行，神不要行的我们一件也不可以行。在行这个神迹以前，耶稣要将荣耀归给父神，因为父神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人得重生，叫人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前书1:3所说的，这是按照父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何等的美好！我们要把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神。第三，耶稣让他们挪开石头感谢父神以后，耶稣大声呼叫，呼叫什么呢？说出来。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他站在坟墓那边，他如果说出来，那些死人都要出来，他们因为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就要出来，耶稣就是复活。但是这不是他们的时间，这个时刻是神设立让拿撒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所以耶稣说拿撒路出来，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复活，要从坟墓里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约翰福音5:29。为什么要大声的呼叫呢？是让神死去的人听见，让活人也听见。是的，到了末后，耶稣基督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如此记载。当耶稣叫拿撒路出来的时候，耶稣叫他的名字，牧人是按着羊的名字叫他们，把他们领出来。约翰福音10:3说的，羊听见牧人的声音，羊也认识牧人，也跟着牧人。耶稣答应跟随他的人永不灭亡。所以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不要担心会不会失去救恩，会不会灭亡。我们这个人既然蒙了重生，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因为没有人能从父神的手里跟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耶稣跟父神大有能力，这两双有力的手使我们的救恩有确据。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却不可因此而信主以后故意犯罪，不可说让我们犯罪使恩典更多的显多。保罗说断乎不可，你们从罪里死的人岂可仍旧活在罪中？我们不可继续犯罪。感谢神，耶稣基督有权柄让死人复活，他必须叫拿撒路的名，不然所有坟墓里的人都要起来了。 一时的圣徒都在等候这一天来到，那是快乐的日子，是复活得永生得赏赐的日子。但是复活有先后的次序，信主的人要先复活，不信主的人在耶稣来后千禧年后才复活，那些不信的人要永远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我们要努力的向人传福音，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唯有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除他以外没有复活，没有生命，所有的复活，所有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神。最后我们要看第三个，是要带进更大的复活，因为拿撒路复活了以后他还会死，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是活到永远。拿撒路复活了以后，人看见应该每一个人都相信了，而且他们传出去以后，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犹太人的王，是救世主。但是结局并不是如此，那些人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有一些人相信，但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跑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大祭司该亚法从此就想要杀耶稣，他预言耶稣必要死，耶稣是要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百姓都聚集归一。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二节所记载的。他这样说预言，是因为他是做大祭司，因为他不晓得他自己是在说预言，这个事情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预言也能够从耶稣基督的仇敌口中说出来，神的大能真是无远佛界，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全知，让人全然折服，心悦诚服。这些人亲眼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心还那么硬，那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听说了以后，我们的心也一样的不相信。那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呢？行了这个神迹又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神迹是要引进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那个时候逾越节近了，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不死就不能复活。耶稣的复活与拉撒路的复活不同，拉撒路复活以后仍然要死，他也不能够救别人脱离死亡。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死亡的权势被摧毁，耶稣不受第二次死之害，耶稣死了以后也会复活，耶稣死了以后能够让别人复活，耶稣死了以后能够摧毁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死后他如同一粒麦子死了埋葬了，却要在复活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复活的真理，这复活的盼望贯穿在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到这个复活。这个复活并不是我们回复到原先还没有死以前的状态，乃是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且这个复活是能够让我们活到永远的。这些真理在圣经中间已经陆陆续续的启示出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复活的盼望。这边有七处都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复活。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基督为童女所生，击败撒旦。这里讲了夏娃和亚当先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宣判他们必要死，但是女人的后裔与撒旦要征战而得胜。亚当听见女人的后裔要与蛇为敌，他心里面就欢喜了，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神就已经宣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但是这个时候却听见了一个盼望，就是他跟夏娃会有孩子生出来，因为女人的后裔啊必须从夏娃生出来，因此他就给妻子取名叫夏娃，就是活了的意思，本来是死了，现在却有活的机会，这就是复活，有活的，我们现在有机会活的。当他们生了该隐，他们以为得到的这个复活，他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得着了，后来发现得着的并不是复活，也不是一个能够胜过仇敌撒旦的，他们得到的是一个会杀掉另外一个兄弟亚伯的该隐。与原来神讲的女人的后裔，乃是讲到童贞女的后裔，乃是讲到不是从男人而出的，乃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创世纪里面，所有谁生谁，谁生谁，都是指的从男人的系统而来，而只有女人的后裔不是从地上的父亲而来的。最后我们就知道乃是童女怀孕生子，人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说玛利亚这个童女从圣灵怀孕生子，她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啊，乃是从神而生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没有带着人的罪性而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第一个放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里面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撒旦。 这不但是亚当夏娃的盼望，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因为夏娃是众生之母，所有的后裔都直接或间接从亚当夏娃而出，而这个复活的盼望也就临到了所有亚当的后裔。感谢神。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如此记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不但恢复到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地位，甚至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像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只能在这个地上，它是属土的，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生命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而这个生命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美丽的，是一个能够与神完全面对面的交通，毫无拦阻的生命。这个生命远远超过亚当的生命，这就是恩上加恩，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祝福，而借着人犯罪，借着人的悔改，借着他自己的救赎，把我们带进了神完美的旨意里面。感谢神，我们要永永远远的称颂他，我们要在天上侍奉他，我们要俯伏敬拜他。感谢神，这是基督为童女所生，要击败撒旦这一个复活盼望。第二是基督是羔羊的血，有赎罪之功。而这里我们看见亚当的长子该隐杀了次子亚伯以后，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后来讲到，亚伯死后并没有灭绝，因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他仍然说话，他向神哀告。也有人说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就灭亡了，哪里还有灵魂呢？啊，但是圣经上明明的讲到，亚伯死后啊，他在地里面，他的血有生命，代表人的生命，灵魂仍然在那里向神哀告。到了新约时代，希伯来书记载亚伯是一个对神有信心而献羔羊为祭的人，神悦纳他信心的祭物，亚伯因信而称义。神称亚伯是义人，因为他献羔羊，他知道这是按照神的旨意而献的，这个羔羊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这个羔羊乃是让神得一切的荣耀，这个羔羊乃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所献的羊代表着基督，基督的血与亚伯的血都流出来，但是基督所说的话比亚伯所说的话更美。基督所说的话是成全我们，是赦免我们，是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亚伯的血是控告，说他杀了我，他应该死，他杀了我，求你鉴察深渊。耶稣的血是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复活。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讲到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像亚伯一样的，虽然死了灵魂不灭，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看见亚伯在天上，因为神称他为义人。第三处我们要看基督是义人复活的盼望，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约伯在远古时代，在列祖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经，圣灵感动他，让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约伯受圣灵感动，他说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他的皮肉灭绝之后，他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是一个义人，神称他为义人，是对神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新约雅各书也称赞约伯，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四度提到约伯是义人，在十四节、十六节、十八节、二十节讲到他们有约伯是列在这个义人之中。感谢神，约伯虽然死了，但是他相信救赎主活着，而且他知道救主是他的中保，在天上他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能够除去他所有一切的罪人。约伯不但知道他会复活，约伯也知道他有一位救主在天上。约伯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而如此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罪，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这个中保是唯一的中保，是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辩护，他为我们的权益来征战。感谢赞美主，这是约伯他这个义人，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
在列祖时代与约伯同期还有亚伯拉罕，
他因信神，将他独生爱子以撒献在摩利亚的山上献为燔祭，神悦纳了他的献祭。他在旷野中间有三天的时间，他仿佛失去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正预表着神要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在耶路撒冷，献在摩利亚山地，死后三天复活。何等奇妙的预表，感谢神。好，第四个我们要看基督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这句话是大卫在主前1000年前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所说的，在诗篇16:10-11这样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神，大卫虽然死了，但是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是活着，他的圣者是不会朽坏的，而且大卫知道在主的面前大卫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神。所以在18:15他继续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不但是能够复活，他能够在意中见神的面，他能够看见他所有的罪恶都已经被除去，他是显我为义的神。当他呼求的时候，神听他的祷告，神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他醒来的时候，他必会复活的时候，他得以看见神的形象，面对面的见到神，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欢喜。第五，我们看见基督再来的时候，人必要复活。这个复活的盼望是讲到在世界的末日。但以理书记载在12:13里面讲到，但以理说要等候结局，因为天使告诉他：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活了很长的岁数，在神面前保得尊荣，但是他还不明白他末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在但以理书12:1-2那边就如此的记载，那天使告诉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旧约里面这么早的时间就已经讲出来了。原来圣经在巴比伦的时候就知道马代波斯要接续巴比伦，马代波斯还没有来临以前，神早就启示希腊将会起来，希腊完了以后就会有罗马的帝国起来接续。这是讲到世界的大局，最后弥赛亚的国才会临到。感谢神，今天世界虽有混乱，虽有痛苦，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灾难，但是神应许我们将来神的国必会临到，必会有千禧年那大喜乐的日子，公义掌权的日子。耶和华尼西就是公义的旌旗，将要为真理的缘故扬起来。感谢赞美主，到那日必复活，与主一同作王。今天有很多人混乱主的道，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说的。这边讲的说，凡名录在册上的必然得救，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要离开神全能者的面，他们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他们要离开主的面，永永远远不得见到神的慈颜。神的慈爱与他们永远隔绝，我们要何等的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骨肉之亲还有90%几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我们要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分别为圣，求主赐给我们能力，求主赐给我们权柄，捆绑那恶者，使得我们的同胞能够听见福音而归向神，让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必要掌权作王，直到永远的那日临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听信福音。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第六，耶稣基督明说人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复活。耶稣所说的并不是隐喻，并不是先前的预表，耶稣基督乃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约翰福音5:25只如此说，接着在5:28-29又这样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千真万确的， 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说，他阿们阿们的告诉我们，阿们就是诚心所愿，是这是真实的，绝对不会是虚妄的，是一定会成就的。当那日许多的人复活，有的人复活得生，有的人复活定罪，有的人要往永生里面去，有的人要进入永刑，有的人要被主称赞，有的人要被主定罪啊，有的人要得到主所赐一切的产业，有的人要离开神全能者的面，永远与神的产业无份无业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分野，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看第七个，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保罗说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然而我们得救了以后必须要有一些行为来印证我们这个人是得救的人，否则我们自欺，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得救的，结果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作王，这是何等可怜的事情。保罗指出旧约圣经中间以赛亚书论到未来的人都要复活接受主的审判，以赛亚书45章23节，后来在罗马书第14章10到第12节你们都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站在比马，比马是希腊文里面基督的台前，那时候我们都要将自己所行所说所思想的要交账，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讲的，个人的工程要显明，有些人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能够存留得住，有些人是草木禾秸而不能够经火完全被烧光，这人的工程如果被烧光，这个人还要得救，他还仍然有永生，但是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要让我们这个人得到那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感谢主，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需要认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产业，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是我们一切的能力，是复活，是生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慈悲怜悯的父，你是满有智慧的神，你是有大能胜过死亡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拯救是全面的，你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完全无可指摘，因为你是信实的，而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复活，我们就不活在今世，我们就不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的盼望那新天新地又易居在其中，知道我们复活以后人都要在你自己的台前要向你交账，我们都要站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要为主所成就的大事，我们要开口颂赞，我们要俯伏敬拜，我们要归荣耀给你，我们要到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本是应分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敏锐的灵，赐给我们一个爱主的心，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灵魂的心，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心要蒙到保守，要让我们的全人等候着主你再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惠。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